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0月11号到10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电影《血刃》加国大学放映，议员留学生震撼。获奖影片《血刃》10月12日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放映，不少现场观众表示非常震撼，包括两位省议员和一些中国留学生。《血刃》2016年获加百列奖，影片女主角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因在影片中的出色演技，荣获2016年加拿大影视大奖雄狮奖。该片讲述的故事揭露了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受迫害的黑幕，不少观众表示他们深受触动。民主党省议员 Judy Klassen 说，我对这样的行为还在继续，真是感到可怕，为女主角所展现出的正信的力量而惊叹。他说将在民主党内阁里就此进行讨论。
日本学员在横滨举行反迫害游行，民众声援。2017年10月14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在横滨举行了反迫害游行，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牟利的罪行受到当地民众的关注。游行队伍中的真相条幅吸引了很多路人观看，人们在了解真相后感到非常震惊，很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观看游行的两位日本青年说，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声援制止这样的事情。
加拿大感恩节游行，观众赞法轮功辉煌。2017年10月9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基奇纳滑铁卢慕尼黑啤酒节感恩节游行，主办方表示明年还会邀请他们。西荣观众赞法轮功辉煌，华人称法轮功是一种美好的展现。来自于基奇纳市的维克·波文登先生是本届感恩节大游行主办方负责人之一。自1969年10月开始的第一届感恩节大游行至今，他已经连续49年组织举办这个盛大的游行了。波文登先生说，天国乐团已经连续被邀请参加这个盛大的游行很多年了，他们的一切都是那么好，尤其他们秉承法轮大法的真善人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道德规范。而且天国乐团很大，成员很多，我们喜欢大乐团，所以每年都邀请他们来参加，明年我们还会邀请他们来参加。
墨尔本白马市嘉年华法轮大法展位受欢迎。南半球的春天到了，2017年10月16号，一年一度的春之节嘉年华又回到了墨尔本白马市。灿烂的阳光下，白马市民中心游乐场人声鼎沸，社区居民近万人尽情享受着节日的快乐。维州法轮大法协会的义工们也参加了当天的嘉年华，并且在展区中央布置了清新亮眼的展位。在古韵悠悠的乐曲声中，义工们有的教孩子们折莲花，有的帮助过往民众了解法轮大法，有的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展位吸引了大量游人驻足观赏。
法轮功学员参加日本道泽市庆祝活动。2017年10月15号，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名古屋文理大学文化会馆举办的本年度的道泽市庆祝活动节。此次庆祝活动由道泽市公共设施管理协会主办，目的在于促进市民们的国际交流。介绍法轮功的展位上挂有五套功法的彩色图片，桌子上摆放了中英日三种语种的转法轮和功法介绍资料，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手工指着小莲花，非常受欢迎。法轮功学员们中午在舞台上 展示了五套功法，看到祥和舒缓的练功动作，有的市民当场模仿起来，有的表示回去后要上网了解法轮功。除了五套功法演示之外，法轮功学员们还表演了狮子舞和武术，让人大开眼界，受到了市民们的欢迎。
丹麦奥尔堡健康展主办方，你们是我们的重头戏。2017年10月14号，丹麦北方城市奥尔堡的自由学校里举办了一场健康展，来自当地的健康理疗师们各展才华，帮助民众深度了解疾病、健康与人体的关系。丹麦法轮大法学会应邀参加了此次健康展，把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美好再一次带给奥尔堡民众。本次展览会的主办人严恩表示，他多次在其他健康展上看到法轮大法，并和学员进行长时间交谈，了解到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有上亿人受益，同时感到法轮功能量非常强，非常吸引人，因此他把最好的位置安排给了法轮大法学会，只要是来参加展览会的人都能第一眼就看到法轮功功法表演。严恩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我们的重头戏。
台湾南区秋季一日学法交流互勉精进实修，2017年10月15号台湾入秋时分，气候清爽宜人，来自台湾南区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澎湖、台东六个县市的部分法轮功学员1000多人，在台南市永康国中举办南台湾秋季一日学法和交流，会场气氛祥和，大家比学比修，促进整体提高。上午分成34个小组学习经文至日本法会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以及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交流内容包括个人修炼心得体悟，如何遇到事情向内找，提高心性，集体学法练功的重要性等。各组交流场面热络，不管新老学员都收获满满。下午全体学员聚集在活动中心，先一起学法，接下来9位同修轮流上台分享他们在参与各个项目中去执着讲真相及推广神运等修炼体会，比学比修，互勉精进实修。
救度众生，退党是福，退党平安是真福。中共国殇日香港集会上的发言稿，作者香港退党义工阿荣。大家好，我是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声援，退党是福，退党平安是真福。我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见证了海外华人和可贵的中国人明白真相后勇于退党保平安的大好形势。在香港这个环境中，不只是香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还有国际上的大法弟子来支援，每天派出大量的真相资料和真相报纸，还有很多的大陆游客真相点都在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香港是个救人的好地方。例如在9月27日这天，我在向上车的陆客讲真相劝三退后，转过身来见到一个笑微微的姐姐在看着我，我见她很善意也很有缘分，我说，姐姐您好，法轮大法好，退党保平安，你入过协党组织吗？少先队都要退，因为共产党不好了，共产党是不好，但共产党里有好人，好人要平安，就退党保平安，平安为自己，不要为他了，上天看人心，起个好名字退就行了，叫永梅，祝您永远有个好未来。梅，梅花的梅，漂亮的姐姐。她说，好，谢谢您，您帮我退出少先队，您讲得真好，我今天休息来到这里，听见您跟上车的陆客一个一个的用心讲，真的要有你们这样的人，跟他们一个一个的讲得清楚的人。本来我也是个糊涂人，但听您一讲我就明白了。最后还高兴地说，谢谢您，谢谢您。还有在8月23日这天，香港挂10号风球， 当天文台落下十号风球改挂八号时，我穿上雨衣戴上帽子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到陆客珠宝店时，看到很多陆客在购物，有人在避风避雨处等车接走，我就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讲一个起一个名字退一个，他们很快就退完了。他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三四十岁的先生和女士，还很喜欢他们的三退名字，并围着看着我纸上的三退名字感慨地说，真的都是好名字，这些名字怎么都起得那么好。在三退的过程中，常常有人这样说，我回答，你们都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共产党不好，退党做好人的人了，大法弟子想你们得到的都是好的，连三退名字都是个好名字，这些名字表面上看是我起给你们的，其实都是大法赐给我的智慧起给你们的。在我未修炼之前，要帮孩子起个好名字，拿着字典找上半天还未找到，现在做三退，多多的人来都能及时起一个名字退一个，真是大法赐给的智慧。我们大法弟子不想从你们身上得到什么利益，只想你们有福更有福，退党是福，退党平安是真福，请你们把这个最大的利益带回去，祝你们前程似锦，前途光明，谢谢大家，再见。
有一句俗语说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有一句俗语，三句话不离本行，说的是处于不同行业的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习惯于说本行中的事情，喜欢用本行业形成的观念来衡量事物。由此我想到大法弟子也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而且生命特点也不一样，在配合与交流中，往往无意中就会用自己在个人领域中形成的观念来衡量对方的言行，而不是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与环境上用法来衡量问题，这样往往说出来的内容不对号，用句不是很好听的形容词，驴唇不对马嘴，甚至会造成误解，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整体力量大为削弱。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机械精密加工行业工作过的人非常讲究细微，而从事物流行业的人就不怎么讲究那些。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配合做大法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无意中在本行业形成的观念就显露出来了，容易形成争执，此时就是需要他们放下各自的观念，就看某件事本身应该怎样在法上做也就行了。但在交流对法的认识上，还容易不自觉地站在自己的习惯中去看问题，这就是需要各自修去的东西，不带观念地站在法上权衡才行。在修炼中，我们都明白后天形成的各种观念严重地障碍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说话是站在法上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却发现原来是我们看书中的某一句话符合了自己的某个观念，此时我们就会形成自己在法上的错觉，这个与修炼人在某一层次符合法是两回事，那是真正的符合那一层次的法，而我说的是有从法中找借口找理由的状态，而不自觉的就是觉得法符合自己观念，却觉得自己在法上，自觉主动在法上找借口，那就表现为先把某件事情定性，然后在法中找说辞。对于这方面，师父说过，当他们做的不对时，我一直在点化他们，只是他们用执着要干的事那颗心掩盖着，不想也不敢正视而已。学法时也抱着执着的心，找对执着要干的事有利的话来看，为其执着找根据，这不叫学法，更不叫修炼。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我的个人体会就是，
在遇到一件事情拿不定主意符不符合法的时候，不要事先定性，而是先把这件事情放下，就去学法。不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而学法，而是无求的学，这样自然就知道那件事情该不该做，符不符合法。很多事情表面上如何做，我个人觉得不是关键问题，而是心态站在什么基点上去做，和不同的做法对同修、对世人、对大法的影响。当自己为什么执着在法中找借口时，心里明显感觉到有一种物质，硬硬的，头也胀胀的，看书也根本看不进去。即便是在法中找到某一句话符合自己的执着了，看似心安了，但事后还会发毛，总觉得不妥帖。作为修炼人，破除观念是天经地义的，谁也不可能带着观念去圆满，所以我们只有认清观念，才能够不断地从形形色色的观念中彻底走出来，真正地达到法的标准。个人体会，仅供参考。
协调人要根据本地学员的经济情况合理利用大法资源。童真，明慧网曾刊登过同修被迫害是否一定要请律师辩护一文，文中例举了该地区同修为营救被迫害同修请律师的几个事例。该地区是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光请律师就花了近百万元，而这些钱是有的同修省吃俭用省下的，有的是把儿女给的零花钱给了资料点，有的常年不买新衣服，生活很简朴，节约下的。大部分同修拿出这些钱的初衷是希望能用来做真相资料救人，可是协调人却用近百万元请了律师，导致该地区正式大法的项目几乎停顿。文中所述真相小册子很久没出了，大法真相台历只出了一点，真相挂历往年正式热送的时候，今年连影儿都没见到。年底了，该准备神韵光盘的材料了。一个老同修说没钱够耗材，这里不是说不该请律师，师父在法中也讲过可以请律师的法，但是应该如何把握，如何摆正这个关系呢？在什么情况下要请律师，什么情况下不请律师？我想作为协调人要深深地明白自己担负的角色。一个弟子走不正是一个弟子的事，协调人走不正影响的是一个地区。作为协调人需要协调的工作有很多，本文不再赘述，仅从如何利用好大法资源方面谈一下个人的认识。一，协调人要让有限的大法资源达到最大的救人效果。大法弟子省吃俭用拿出来的钱应该用绝大部分做真相资料、真相小册子、真相传单、过年台历、神韵光盘，包括敏慧周刊、证件周刊等。如果要为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最好和同修的家属一起做。如果被迫害同修家属实在没有经济能力，我们也要看一看被迫害的同修个人的状态和律师的费用是否能承受得了，才能决定请不请律师。就如同修被迫害是否一定要请律师辩护一文中描述的，被迫害的同修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常年神神叨叨表现极端，有的法理不清，有的本人不配合不让请律师等等。对于这种情况协调人应该如何把握？我认为不是说同修修得不好就不给他请律师，但如果本人不配合就不要请律师了，法理不清常年神神叨叨的，我们拿大量的钱为他请律师，而造成做真相资料都没有资金了，那这种情况我们也不一定请律师了。把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用在对证实法效果不大的项目上，协调人一定要掂量掂量。当然出现同修被迫害是否一定要请律师辩护一文所述的情况，也不是协调人一个人的责任，和整个地区的修炼状态都有关，毕竟协调人不可能是一个人在做这些事。那么随从的同修 也要从法上考量考量。总之，大法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把资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二，如果用大量的资金做正实法的事，有必要和出资金的同修商量一下。很多同修拿钱出来，都是用做真相资料的。如果要用于其他方面，是不是违背了同修拿钱出来的初衷？当然，个别正实法的大的项目除外，如当年长春电视插播项目，能达到最大的讲真相救人的效果。这样的项目也不宜让太多的同修提前知道。这里还拿请律师为例，如果该地区同修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而要用大量的资金去请律师，甚至是去营救一个法理不清、神神叨叨的同修，我想拿钱出来的同修肯定不愿意，肯定会想拿这些钱去做其他救人的项目会更有利。如果协调同修，告诉拿钱出来的同修去请律师，拿钱出来的同修一定不会愿意，那么协调同修自己做主，拿大量的资金去请律师是否合适？三，协调同修、资料点同修在用钱用物方面一定要走正。记得迫害初期，邪恶到处绑架同修，关系脑斑，致使很多同修流离失所。有的协调同修拿学员捐出来的钱，为流离失所的同修租房子、买手机等，那种情况就是那一个时期的状态。这种做法在当时也保护了很多同修。我们家曾陆陆续续收留过二三十个同修。我一般采取的办法是先把同修安顿下来，然后再帮同修联系租房，并联系同修的家人从家里拿衣物。如果是年轻的同修，再帮助联系工作。但是当时我也发现，有的年轻同修不出去工作，常年住在同修出钱租的房子里，一天除去学法、讲真相，什么也不做。有的连基本的做饭、洗衣都不做，甚至住在资料点，一住就是一两年，就等待正法结束了。对于这种情况，资料点的同修一定要把握，年轻的同修一定要出去工作，有很多积蓄，不需要出去工作的除外。因为你每消耗的一分钱都是大法资源，都是同修省吃俭用、又于救人的钱。当然，现在环境相对宽松了，资料点也遍地开花了。当年大型资料点因被邪恶迫害，损失了很多钱物。针对眼下的情况，资料点不要存大量的资料和真相币，真相币做好一部分，马上就送走，再做下一批。前段时间，明慧报道有的资料点损失近十万真相币，我们应该从教训中成熟起来了。我们在反迫害中走过十六七年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我们应该从法上清醒了。协调人要多学学法，协调事的时候用法好好衡量一下，正法已是最后了，不要因我们做得不正被邪恶钻空子了。唯愿我们做得更好，让师父少一份操劳，让众生多一份得救的希望，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身份在宇宙中更加闪光。
让我们神起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道法中讲，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那么在邪恶的骚扰与迫害中，如何让修炼人本性的一面来主导，展现神的庄严与慈悲呢？ 其实师父在法中早就告诉我们了，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其实磨难中，我们只要能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真正的信师信法，就能做到金刚不动。前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在家发正念，门外突然响起咚咚的敲击声，妻子忙问谁呀，外面答道是公安局来查户口的。我停止了发正念，走过去问道，你们是哪里的？外面有个人对着猫眼掏出证件，说是分局的，来了解个情况。我通过猫眼看到门外站着三个穿便装的人，心想这种行为本身就不合法，于是我对门外说道，我不管你们是谁来干什么的，我都不会配合你们，今天我是不会开门的，有什么情况你们可以去问户籍警，我的情况他都知道。来人威胁我说，你必须配合，不然我喊锁匠来开门。我说你敢？你有搜查证吗？他回答没有，只是来了解情况的。边说边拼命地敲着门，我义正言辞地说道，我没有义务配合你，我是不会开门的，想了解情况去找户籍警，他什么都知道。后来我看那人还在不停地敲着门，我就对门外大声说道，不许敲，都跟你说过了，今天我是不会配合你们的，再敲门我就报警了。然后我让妻子拿来电话，直接拨打了110，也可以拨打12389专线举报电话。来人看我没有一丝要开门的意思，就悻悻地走了，我也随即挂断了电话，电话一直处在呼叫过程中。就这样，一场迫害在师父的呵护下化为乌有，从而也证实了师父讲的，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讲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但行为上却在有意无意地反复陷入旧势力的安排中。比如每到所谓的邪党敏感日，或周围有同修被抓被判，我们有些人就会不自觉地心生恐惧，马上躲到家里小心翼翼地修自己，生怕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更有甚者把资料设备也收藏起来了，也不去学法小组学法了，认为同修家会被监控，也不来与同修交流了，全然忘记了自己是主佛的弟子，忘记了自己肩负救度众生的责任，无形中把自己摆在了被迫害的位置上。再比如一些同修本来已经在师父的保护下以取保的形式避免了迫害，可他老是跳不出被迫害的思维，始终把自己置身于无形的牢笼里，认为自己是邪恶的所谓监控对象，一有风吹草动就不和其他同修联系了，有的手机关机，有的甚至离家出走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了，更谈不上做好修炼人的三件事了，最终导致被撤销取保，强行绑架到监狱里继续迫害，被旧势力钻了修炼人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就像师父讲的，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这里我没有指责同修的意思，如果是在修炼的初期，邪恶猖獗迫害疯狂的时候，我们由于对法理解不深， 在旧势力安排的所谓考验中苦苦支撑，那还情有可原。其实大法法力无边，只是那时我们修得太差，悟性太低，把旧势力强加的磨难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但如今大法弟子整体已经走过了旧势力安排的这场对大法及大法弟子最邪恶的考验，倘若我们此时的表现还和当初一样，那我们就没有跟上正法的进程。师父讲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大家都知道，师父从我们修炼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看护着弟子，但师父保护的是真正的修炼人，而不是常人。那么扪心自问，今天究竟有多少修炼人能够堂堂正正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呢？又有多少弟子能够领会到师父讲法中的宏大内涵呢？师父在法中一再讲，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位了，什么位？生命的最高位置，顶天独尊。只是我们有些人不敢想象，也不敢相信自己被推到了如此高的位置，没有用心去实实在在的感悟师父对弟子的万般珍惜和加持，摆不正自己与旧势力的关系，长期陷于磨难中而不能自拔。正如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跟旧势力混战在一起，你来我往，一比高下，把这个对抗的过程误当成了修炼，一路走来就这样消耗着我们的体力和意志，时常感觉无可奈何，甚至消极承受。正是这种意识不到的对法的误解，阻碍了修炼人本性的一面来正法。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悟到，我们只要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时刻心系众生，同时把自己摆在师父给推到的最高位，真正的神起来，那么旧势力自然就在我们的脚下了。邪恶又怎么能干扰到我们呢？迫害又怎么能存在呢？一点个人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清除我的干事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修炼以来，这几年常会碰到过病业关的同修离世的事情。我发现这些同修往往都是做很多事，在某一项目身负重任的同修。最令人难过的是，因为做事做太多，他们练功打瞌睡，学法犯困，开会讨论事情猛点头，就连开车也会不小心睡着了。有时候参加同修告别式之后，我想我应该找时间挖一挖自己的干事心，但是常常又被事情太多为由就划过去了。有一天突然觉悟，总不能一次次错过深挖自己找自己的机会吧，还能错过几次呢？我看到自己的干事心，如果不正视这个干事心，就不能甩掉它，他就会像个附体似的扒着你不放。被调教出来的干事心，以前我无法想象，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三清醒》一文中说的，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对照师父这段法，我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干事心在这一世是被旧势力调教出来的，很多观念是从小就被自己经历过的各种大事小事植入自己的思想中，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形成怎样的行为模式，简单的说是一种被旧势力洗脑的过程，这真的是一个长期的圈套啊。这样旧势力在关键时刻才可以利用我这个干事心阻碍我做好师父要我做的三件事。举例来说，我小时候父亲经常会在亲朋好友面前夸我好乖好勤快，大人对我笑， 我也开心地跟着笑。那时候我得到一个经验，当别人不喜欢做的事你去做了，会被大人赞美。再有，中学时学校规定学生要背什么童子军守则、青年守则，其中一条就有助人为快乐之本。我很喜欢背，因为我很享受那种帮人之后的无形快乐，虽然不一定得到什么好处，却能在同辈之中建立很好的关系。学生时，我经常当老师的助手或同学的跑腿，上班了常配合主管加班，别人说我认真负责，我就乐得不行。主管总爱把急件交给我，再难再委屈我也闷着头去做，得到的是年终优等的评鉴和比别人多的奖金。出于对工作认真负责，做好别人交代的工作没有错，只是干好工作的后面还有得到满足的虚荣心。这样经过几十年的洗脑、自我暗示、自我感觉良好，我把那颗干事心看得越来越重要，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自己的特质、特色，而且把这颗心看得越来越重要。好像卡通片里面大力水手吃了菠菜后力大无比，这颗干事的心不仅给我力量，还让我看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是舍我其谁呀？不修炼，不知道这个非常在乎自我、正视自我的干事心是颗很不好的心，它障碍我看清修炼真正的目的。当然，要和自己这个常年共患难的人心决裂是很苦的，因为不干事了，不作为了，好像我就显不出什么本事了，好像没有了干事心，自己少了什么似的。一、干事心干扰我做好三件事。听了很多同修交流，我越来越意识到我这种被养成的干事心对自己修炼的危害。例如发正念时间到了，那脑子里就马上反应，你还没拖地呢，老公回家又要碎碎念，哦哦，你忘了回同修的电话，人家着急等你回复呢。例如要学法了，突然想起忘记提醒同修某件很重要的事，又有谁明天不能值班，还没找到人怎么办？越想越没有心情学法了，先去打电话找同修帮忙再学法吧。干事心越来越强烈时，还会走极端，一件事接一件事拼命做，因为同修说很赶，赶来赶去家事就少做了，晚上该七点吃饭拖到八九点才吃，还给自己找理由，反正小孩也说他不饿，配合先生晚下班就晚点吃吧。在家人眼里我比上班族还忙，婆婆问我，你常常这么忙有钱吗？先生也不高兴，你多久没吸地啊？到底忙什么？有一天儿子小声跟我说，妈咪，我觉得你们好像革命党哦，有人打电话，有人发传单，还要别人翻墙退党，弄得我哭笑不得。我小孩也把这些话告诉他父亲，难怪我先生看到有一个台湾人被中共依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的新闻后担心地说，我觉得你去大陆也会被抓。可见我的干事心真的让我忽略了家人的感受，我自认做的是最正的事，其实已经让家人不安，而我又没有时间好好跟他们讲真相。二、发正念清除干事心。这个被旧势力在我脑袋里强加的干事心常搅得我发正念和练进攻无法入境，我决定要跟这个心一刀两断。当我主意识强的时候，一有那个强迫干事的心态出现，我就发正念，不一定要等到四个整点发正念时才清除这个干事心。我是发出这样一念，彻底清除强加给我的干事心，从微观到宏观，从层层层层身体的思想中彻底清除。我不要这个干事心，它干扰我做好三件事。我师父李洪志不承认旧势力一切安排，我也不承认。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只听师父的安排，其他的我不要也不承认。最后加上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师父红音中有一首无为，读了好几遍都似懂非懂， 十几年后，现在真正能理解师父对弟子的点化了。三教修炼讲无为，用心不当即有为，专行善事还是为，执着心去真无为。弟子悟性差，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指正。
天目所见，被执着带动，却浑然不觉的危害。最近我去一位同修那里办事，在聊天中他说去哪里吃好吃的，到哪里玩好玩的，哪里有什么过去人的一些修炼故事等等，说起来是津津乐道。在说的过程中，我想起了一句长安中的话，被人卖了还为别人数钱呢。从表面上说，吃喝玩乐不是大法弟子看重的东西，有条件吃高档一些的东西，有时间去游玩，这倒也没什么。关键问题是我们不能执着于这些，把这些人中的所谓乐趣真的当回事了。那被执着严重干扰却不自知，却觉得挺好。在他津津乐道的表述过程中，我看到很多的不好的生命控制他，让他沉浸其中不想自拔。此时主元神就如同被绑架一般，对这些东西的左右无可奈何的放任。因为在不同的时间段，师父都给我们安排了修炼的内容。我们在某一时间段中，不是想怎样好好的在正法中修炼，而是沉沦在观念与执着中。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还没有完全同化法的部分被吞噬。执着观念就如同癌细胞一般，不修掉它们，它们就吞噬这个人原有的部分，直至彻底的毁掉这个人。而且还有那些旧势力的生命在一边虎视眈眈，有一点执着，邪恶就无限的放大，让人沉浸在人的各种欲望喜好中。还有对于过去历史上的一些人的修炼故事，我想这些故事本来就是安排人们今天能认识法做铺垫的。作为已经得法的修炼人，就不该在脑海中总是涉及那些人和故事，那样会导致不二法门，因为其人和其修炼方式连带一起的。总是执着历史上哪位神仙的修炼故事，那不就等于把他的东西掺杂在大法修炼中了吗？而且其人本身不是做导游等与之相关的行业的。作为常人，知道这些古人的修炼故事也许会有些好处，但修炼人的标准不能总是降低为常人的基础上呀。凭我的经验，当修炼人经常提到某些过去人的修炼故事的时候，他空间场就出现那些人和修炼方式，在破坏师父给我们身体和空间场中的各种机制。有的满脑子是这些过去人的修炼故事的人，空间场充斥的都是这些东西，非常乱，这样在表面上导致学法心不静，三件事做得松懈，个人修炼方面放松，一些心性关过不去，即便是向内找也只是浮于表面。人中的一些执着绝不仅仅是一种我们要修去的物质那么简单，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的，而且邪恶的干扰是无孔不入的，所以我们要想在大法中修炼，就应该好好的放下那些执着，真正的对得起自己和众生，珍惜正法机缘。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指正。
做个正法修炼人，别上旧势力的当。作者：大陆大法学员。修炼两年以来，由于对法认识不足，加上正法形式当中旧势力的干扰，让我在修炼当中走了一些弯路。有时明显感觉在修炼提高上停滞不前，却又无法突破。近期才发现，可能是因为自己对修炼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下面我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希望有类似想法的同修引以为戒，不要重蹈覆辙。个人浅悟，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曾经在修炼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导致修得很苦，似乎寸步难行。认识误区一是把家庭矛盾当作干扰，准备以离婚的方式摆脱干扰，还以为这是壮士断腕的气魄。认识误区二是认为修炼了就不计较常人中的名利了，于是对工作中变相的迫害也就逆来顺受了。认识误区三是总认为做不好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以至于遇到磨难或者身体出现病业的时候，总是想都怪我做得不好，哪些心没放下，却从未想过正念否定迫害，清除邪恶。由于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导致我长期处于一种消沉状态，难以精进。但无论如何，修炼向上的心没有变，于是我反问自己，大法的力量是无穷的，可以圆融一切。大法弟子是走在神路上的生命，能开创很多神迹，为什么我却连这一点小事都过不去呢？都圆融不好呢？大法弟子修好自己是向世人证实法的有效途径，可我如果活成一个世人眼中一无所有的人，又如何向世人证实法的伟大呢？唯有大法能破迷。于是我再次静下心去学转法轮，在这一次的学习中，我似乎终于明白了正法修炼的意义。我也开始认真去想，为什么师父说他做了一件前人都没有做过的事？因为今天师父渡人和历史上的修炼有本质的区别。大法渡的是主元神而非副元神，那么在修炼方式上就要求修炼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而非深山老林里修炼，那就该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常人有的都应该有，而不是一切皆空。而修炼重点是修人的心，要舍弃的是人的执着，而非物质形式，不做和尚不当尼姑。而我的那些认识误区，恰是救世类所安排的选择，仅仅是适合副元神修炼的。而正法修炼是修炼主元神，认为修炼会影响家庭，就等于承认了要变成出家人；认为修炼会影响工作，就是承认他们的经济迫害；认为修炼要被迫害失去生命，就是等于承认了世神死元神生的旧法理。所以不需要做旧势力安排的选择，要彻底否定一切迫害。能修大法的人本身就不是一般的生命，正法修炼更是莫大的荣耀与殊胜，只会带来福分，不会因此而失去什么，更不会失去家庭、工作、生命。哪怕是做不好修炼有漏食，也不能自心生魔，以为要被迫害或出现病业。虽然旧势力的本质就是邪恶，就是无孔不入地钻修炼人空子，但师父明确过不承认他们的存在，要求修炼人不承认他们的安排。同时师父也慈悲地开示过，作为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也是一样，在修炼中是人在修，人在修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心的表现，那人心一表现出来，很可能就不符合法的标准，对不对？那很可能在迫害中用人念做错。修炼嘛，那修炼中当然是允许你做错，因为你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好，但是你最终得做好。既然你能做错，你也可能做大错，这早就想过了，这些问题早就知道，你也可能做了非常大的错。我告诉大家的是，你是个修炼的人，你走在神的路上，你错了不要紧，你要知道错，你要在没有修炼完成之前做好你该做的，继续做好你该做的，这就是修炼。有些学员呢，也是一样，看到他做得很差，甚至于参与邪恶迫害其他大法弟子，但是我知道，在邪恶的严酷的迫害中， 每个人的修炼状态是不一样的，人体的承受也是有限的。我讲了，都是人在修，不是神在修。人在修，就是有人的思想，有人的思想就可能做错，那做错就可能做小错、做大错。所以我说，在这件事情没有结束之前，还是应该给他机会。他想修，还是应该把他看作是同修。修炼嘛，我早就看到这样了。每个人都能走好，都走得那么正，那也是不可能的，我也知道。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个人所悟，师父讲出这段法，并不是让我们为自己做得不好找借口、找理由，而是让我们不要一蹶不振，同时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段法讲给修炼者，或许是要让做得不好的知错就改，而不是产生做得不好就会被钻空子的负面想法。这段法讲给旧势力，也是要让他们明白，大法弟子做得好与不好，师父都知道，也尽在师父的掌握中。旧势力不配以任何理由来考验和修理。由此，我也清晰地认识到，曾经我那种认为为了修炼可以不要家庭、不要工作、不要利益、不怕死的舍，是极端的，也是错误的。那不是正法修炼者该有的状态。不从自己内心下功夫，而是强制的使自己失去这些东西，那岂不是和禅宗的空理一样了？走出了这些认识误区之后，我也明白了，无论遇到哪方面的磨难，只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者，向内找而不是向外看，放下执着而不是放下物质本身，心态归正了，磨难自会消除。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法会交流在新唐人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我于2001年底在德国得法，得法之初碰到很小的事都会向内照，而且是非常高兴的向内照，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只要有了大法，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了。记得在刚得法的那周，师父出了经文《法证人间狱》，当时我想，完了，我来得太晚了，失望极了，觉得自己没赶上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在这时，在另外一个城市有3天的信息日活动，由于那个城市没有学员需要支持，我们这个城市的2个学员决定过去。我当然想去，可是同修说人也够了，不需要我过去。我想，哦，我应该向内找，为啥人家不要你去呢？肯定是你还没达到大法弟子的要求，所以人家不带你，要好好修炼。心里很是失望，但并没有想到埋怨同修。第二天同修说，如果你想去当然也行，不过天气很冷。我高兴极了，那时正是冬天，天气的确非常冷，地上的雪很厚很厚。刚下车，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像刀子一样，脸冻得发疼。我们主动去给行人资料，手伸出去一会儿就没有知觉了，身体冻得发抖。我心里反复地念着，不冷不冷。刚开始的时候，那儿的人好像不太愿意停留下来，匆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想，他们怎么这样？这么好的大法在这儿，竟然看都不看，没礼貌。再一想，不对，我应该向内找，是不是我满脑子都是想的怎么冷了，所以这儿的人也跟着冷漠？那别再想了，反正想也改变不了现实。于是默念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很神奇的是，不一会儿那里的人就开始慢慢的转变了，有的借资料了，有的停下来看学员练功，他们非常好奇我们在干什么，会问我很多问题。几天的活动很快在冰天雪地中结束，那几天的经历让我初次体会到，作为修炼人，只要我的心变，常人就会跟着我变，我能影响他们。 相比得法之初的喜悦与精进，现在的我就很惭愧了。虽然也会向内找，但是那种遇到了不好的事会当作是提高的机会，会很高兴的心情却没有了，只是很被动的向内找找，多数的时候停留在表面，只有在意识到事情很严重，犹如棒喝，别无他路，不找自己过不去关时，才会真正的向内找。在项目中修炼。一次偶然的机会，在2004年我加入了新唐人电视台。修炼前我性格内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不爱说话，不参加聚会，没有朋友，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刚加入新唐人的时候，阴差阳错我被选为某个节目的主播。我对自己的外貌很没信心，打心里很不愿意站在镜头前，我更喜欢干的是不露脸的活。当主播意味着会被人看见，评头论足，这正是我最怕的。但既然主管做了决定，我知道我必须要放下自我。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常有一些同修给我反馈，觉得这儿不好，那儿需要改进，因为自己没有经验，会很虚心地接受意见。但是慢慢地开始迷茫了，就好比同样一件衣服，有同修会打电话来告诉我说好看，但转头就会有另外的同修和我说，那件衣服别再穿了，真难看。同一个片子，有人看了觉得某个特效用得好，突出重点，但有人就觉得太花俏，不严肃。一开始我会觉得很委屈，茫然，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慢慢的，类似的事遇得多了，就开始抱怨了，心想，他们也不是专业人士，怎么那么多意见？我先生常笑我说，只有专业人士才可以给你提意见。因为这种类似的事时常发生，我觉得也不是偶然。向内找，我看到是自己的心胸不够大。有人爱吃酸的，有人爱吃甜的，没有对和错，为什么不能容纳不同的观点呢？为什么都得顺着自己的意才高兴呢？这个高兴不高兴不是情吗？应该放大心的容量，坦然面对和包容才对。再往下看，我意识到还没完全放下自我，在执着自我的时候会想太多，顾虑太多，表现出来就是没有自信。其实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标准是什么，按照标准去努力就行了，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而不是为了自己名，不是为私的。至于别人怎么说，无非是考验自己的心性，看自己心怎么动而已。意识到以后，慢慢的对这些事也就不动心了，类似的情况也就很少再发生。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长的修炼过程，每次感觉修去了执着自我的心，可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怎么还有，而且还挺大的。来来回回一直在去，我一直会提醒自己放下自我。跌倒了，爬起来。记得有一次在播报中念错了某个人的名字，过后看播出的时候突然发现，当时脑袋嗡的一下，怎么能犯这么大的错呢？观众会不会觉得新唐人太没水准呀？这该怎么办呀？心里非常堵，陷入深深的自责中拔不出来。后来和当班的图编交流，没想到他并没有如预期的指责我，反而向内找他自己，虽然我觉得这个错误和他毫无关系。同修的这种善让我很吃惊，立刻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想，如果我遇到同样的事，肯定会先指责别人的不是，然后才会顺带的找找自己。和他的交流让我找到了自己一个非常负面的东西，是以前未意识到的，那就是自责。因为我发现，我不是不敢承认自己犯错了，或者做得不够好，而是无法面对自己竟然犯了错。时常会因为一点小错，比如上错了字幕，或者用了不合适的画面，而在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陷入一种负面情绪中，走不出来。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的性格如此，要求完美，不能接受有瑕疵的东西，但其实不是，这所谓的性格是被附加的物质。找到这个以后，感觉轻松了一些，没有再被压着喘不上气的感觉了，能感受到这个物质。 只要我有意识地去消灭它，它就会被一点点地去掉。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没做好不要紧的，那就下次把它做好，找找原因在哪里。你们在修炼中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什么事没做好，完了事之后在那儿光顾后悔，不知道重新再做。你后悔多了，又是在执着。做错了，看哪里错了，知道了，下次做好它，重新做。跌个跟头，老在那儿趴着，不起来不行。修取得失心。一些专题性质的中国新闻，因为没有素材，做起来特别费时费力。参与人员分布在不同的时区，沟通协调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同时也看不到观众反馈和真实的点击率，所以时常会想，花这么多时间真的值吗？在几次节目碰到大的困难时，的确认真的想过，不然就算了，离开这个节目吧。很是羡慕人家节目部的，虽说花时间，但精雕细琢，最后出来的起码是个作品，不像新闻部每天就是赶赶赶。但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心里又真的舍不得离开。其实当时的想法和《西游记》里的猪八戒遇到危险就要分行李回高老庄没有区别。难道自己要做猪八戒吗？知道自己想法不对，得失心很重，但虽然意识到了，好像也没那么容易马上就放下。直到遇到一次考验，我选择去掉这个执着心。一次录新闻，同修请假，我替他的班，因为很早前就已经说定了，所以当天也没再去确认。那天做完正上传呢，看到请假的那位同修突然在平台上说我已经上传了，我当时觉得很是奇怪，就问，你不是有事请假让我来代班吗？他突然想起来了，道歉说那天又没事儿了，忘了和我说。我当时心里很是生气，心想这是要怎么弄，竟然两个人都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做同样的事情，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我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可能图编被我们弄得有些懵，问了主管该怎么办，主管来问我们俩，现在是要谁的呢？看到这个问题的当下那一秒，我觉得时间被放慢了。我思考了很多，我非常明白，强烈地感到这是考验，因为用谁的东西对节目本身来说没有区别。我知道，如果我说用他的，那肯定就是用他的了，不会客气。今天这几个小时就白折腾了，但这不是得失心吗？我不正说要去掉他吗？于是我就说，用他的吧。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在我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知道这个执着正在被去掉，去的过程非常难受。我打开录影棚的门，先生看到我，觉得我哪里怪怪的，就问，今天都还顺利吗？我只是敷衍地哼了一下，什么也不想说。他又追问，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这不问还好，一问我委屈的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了，开始告状。你不知道，今天本来就是我帮他，他应该感谢我才对，结果你不知道。我先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在和修炼有关的事情上一般很严肃，不会选边站的。可那天他竟然破天荒地站在我这边说，他们怎么能那样呢？这话说的我感觉找到了知音，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掉下来了。我知道这应该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之前还只是觉得难受，他补的这一句话刚好刺激到了我的心，当下就觉得真的很好笑。这么丁点儿的小事，放在平时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但那一刻竟然可以用来刺激到心灵，提高我的心性。我掉着眼泪，但又控制不住地在笑，开心地说，我知道我在过关，而且这一关我过去了。掉眼泪的那个不是我，笑的那个是我，我真的高兴和轻松。保持正念，清除干扰。其实每次有事情发生前都是会得到提示的，只不过这个提示就是小小一念闪过。 一开始以为是偶然，后来发现没有什么事会是偶然的。一念闪过时一定要抓住，马上发正念，清除干扰，仔细检查正在做的事。比如脑袋里突然闪一念，这条新闻要再检查一次，当下如果去检查了，一定能发现问题。或者一念闪过，这个设备今天不会出问题吧，如果当时发正念清除所有干扰，就不会有问题。但是放过了这一念，把它当作偶然，那天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就会出问题。在碰到干扰的时候发正念是很有用的，碰到过很多次，节目马上要播出，但这边网络出问题，干着急，什么也做不了。如果当下真能正念很强，一定要赶上播出，谁也不能干扰，那发正念马上干扰就会被清除。新闻部每天都在赶时间，特别是节目播出前的那几个小时，时间都是按分分秒秒来算的。因为我是一个人操作录影设备，在录制时除了灯光看不到其他的设备是否在正常运行。如果等录完后才发现某条线路或者某个设备有问题，时间就晚了，会直接影响整档节目的播出。所以心总是悬在那里，总是在担心一些事情，很累。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个状态也不对。一次和一位同修交流，无意中我说，每次做节目都像上战场，就怕出问题。工作全部结束后才会松口气，庆幸一天终于又平安度过了。他反问我，你是怕项目出错呢，还是怕自己出错？他突然这么一问，把我给问住了。当然我肯定是怕项目出错，这是起码的责任心，要对项目负责。可是除此之外，好像更多的是怕自己出错。之前我还真没想过，这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因为有时同样的错误，如果不是自己干的，其实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下次注意就好了。可如果是自己犯下的，就觉得是天大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呢？想到这儿，有点被自己吓到。没想到隐藏在这颗负责心的后面，竟然还有这么见不得光的执着。具体它是什么呢？我向内找自己，感觉自己分成了两个我，一个是真正的我，没什么观点，在看着人中的这个我，在整个过程中是怎么动的念。他只要一动念，我就能抓住他。人中的我总是先找借口说，设备出问题，软件出问题，网络出问题，这是干扰，这不能怪我呀。不错，表面上看，这真不能怪那个我。但是为什么就能被干扰了呢？这不是修炼上有漏，心性出问题了吗？这么依赖技术，认为这是摸得着看得到的，可以控制，看不见的不相信。我有把自己真的当作修炼人吗？另外，看到别人的过错或不足时，虽然也会尽可能的去弥补圆融，因为知道自己作为大法弟子必须得这么做，但有时心里会抱怨，会想他怎么这样，怎么就不能那样。通过学法我悟到，看到别人的不足也就是自己的不足，不然不会被我看到。真正的善慈悲是没有条件的，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显然我还没有达到。做媒体每天忙忙碌碌，看到的关心的很多都是常人的东西，如果忘记自己做这些是为了什么，很容易陷到做事中去，变成常人在做常人事。写这篇交流稿时，我看到了自己很多因为没有完全放下自我衍生出来的执着，感到很羞愧。13年来，深感是师父安排我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执着，修炼自己。谢谢师父。
浅说预言，人们对预言的理解大都停留在预言者的能力上，其实并非如此。预言者只是有能力看到将要发生的事件而已，而那件事是早就安排好的，一定要发生的， 而有人通过周易去推，也竟然发生了，是因为那件事的安排也是有规律的，周易只是符合了那个规律而已。我们可以看一下古籍记载的故事，或许会发现他们的真正规律。一，为范游阴间，知道自己的未来。前阳复后阳，后阳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这首诗就是韦范在阴间看到的自己的未来，虽然不是很大的历史事件，但能说出一个人的未来，不也是预言吗？前定录记载，韦范罢去润州金坛县尉的职务，到吴兴来游览，在兴国佛寺水边揽了船，当时正是正月十五，善男信女们都来聚会，韦范刚要游览一番，忽然死去。县吏和捕快来验尸，但还有气息。过了一宿苏醒了，他说看见一个官吏拿着公文来到，说府司让你去，于是就和他同行，估计走了十多里地，忽然来到一座城市，兵士警卫很严，进城以后见到的大多是亲戚旧友来来去去。韦范吃惊地问那官吏说，这是什么地方啊？官吏说，这不是人间。韦范才明白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见到几个骑马的人呵斥着跑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衣服新鲜华丽，容貌高大英俊。韦范走上前一看，原来是老朋友。那人吃惊不小，说你来到这儿干什么？韦范说被官吏所追。那人说，我的职务是主管招魂，怎么不知道追你？就思考了一会儿说，哈，错了，要追的人并不是你，是兖州金乡县尉韦范。马上呵斥官吏赶快送韦范回去。韦范很高兴能返回，并倚仗老朋友的关系，趁机要求他说说自己的官路和寿命怎样。那人没办法，告诉一个官吏把韦范带到另一个院落，让韦范站在门边。一个官吏进来，拿着一支红笔，在韦范的左手写道，前阳复后阳，后阳年年强，七月之节归玄乡。写完后韦范就出来，以前追韦范的那个官吏又送他回来。醒了以后，韦范就把他经历的事一一叙述出来。一个和尚叫法宝，很喜欢听怪事，这些事他都听全了，就传开来。六年后，韦范被调授太原阳曲县做主簿，十年任满回到京城，正好遇到自己的亲属同盐铁使有老交情，就推荐韦范做了阳子县巡官。在职五年，建中元年6月28号准备赴京选官，因为得了疾病死在广陵旅社，那天正好是立秋。一个人的命运死早就定好了的，所谓的算卦也算是预言的一种，只涉及个人的前程，就是知道了这种安排而已。二，逆天改命的裴度。很多人都知道，按照相学推断，裴度纵礼入口，法当饿死，后来却做了宰相。按理说人的命运是早就安排好的，裴度却一度行善而改变了命运。玉堂闲话记载，元和中年有个新任命的湖州陆氏参军，没等去上任遇到了强盗，将他的钱物都抢去了，就连委任书也没有给他留下。于是他便在京城附近收购旧衣服，然后想办法换钱，夜晚住在旅店里。这个旅店靠近裴进公裴度的住宅。这一天裴度休息，穿上便衣到附近散步，来到了这个人住的旅店。裴度与这个叫胡斗的人打招呼以后坐下说话，问他是干什么的。胡斗说，我的遭遇别人都不忍听，说着哭了起来。裴度觉得他很可怜，详细询问他的遭遇。他说，我在京城任职数年，被授予一个官职在湖州，遇到强盗把我的东西抢光了，只剩下一条性命，这还是小事，还有的是我准备结婚，还没有去迎娶，未婚妻就被郡牧抢去，献给了宰相进宫裴度，他可是最大官了。裴度说，你未婚妻姓什么？回答说， 姓某，叫黄娥。裴度当时穿着有钱人常穿的紫色衣服，他对胡斗说，我就是裴度的亲信官员，会帮着你查访。然后问了胡斗的姓名以后走了。胡斗非常后悔，心想，刚才来的人如果是裴度的亲信，回去和裴度一说，会给我带来灾祸。当天晚上他想着这件事睡不着，等到天明，他来到裴度的住宅附近观察，可是他看不到屋内。到了傍晚，有个穿红衣服的公差来到旅店，非常急促地对他说，裴度让他去。胡斗的心里非常惊慌害怕，急忙跟着差人去了。他们进了裴度的住宅，来到一个小客厅，他趴在地上吓得直出汗，不敢抬头观看。主人让他坐下，他偷着观看，正是昨天穿紫衣服的那个官员，再三点头表示谢罪。裴度说，昨天听了你说的话，心中很同情可怜你，今天可以弥补一下你的遭遇了。说着命令将箱子里的授官凭证交给他，重新任命了他的官职。他高兴得要跳起来，裴度又说，黄娥立刻就可以还给你，同你一起去那里上任。然后特意派人把他送回旅店，并给了他衣服行李和1000贯钱。第二天这个人和未婚妻一起上任去了。裴度之所以改变了命运，就是一直行善，善待别人，这是唯一的一个改变命运的方法。三，诸葛亮无力回天。很多人称诸葛亮为神人，无力回天，鞠躬尽瘁，阴居阳符，八千女鬼，是他在自己的预言加算卦的书籍《马前科》中的第一句。这一句预言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自己无力回天，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山最后将归位。这样一个我们称为神人的人，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意不可违吧。三个故事下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所谓预言就是早就安排好了的事情，如果是个人，或许可以通过向善的方法改变，而大形势的安排就很难改了。而对今天的人来讲，中共的灭亡是大形势不可逆转的，谁保党谁完。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个人，可以通过抛弃中共，弃恶从善的方法拯救自己，这大概也是预言的目的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